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历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要我们爱他，这是诫命，所有的诫命就是两条，要爱神要爱人。那么神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尝不到，我们的五官都没有接触过他，怎么爱呢？你怎么能够爱一部电影如果你没看过？你怎么能爱一段音乐如果你没有听过？你怎么能够爱一道菜如果你没有吃过？哦，那个菜真好吃，我好喜欢啊。有什么特点？我没吃过不知道。你没有吃过的菜你不会喜欢，你没有看过的电影你不会喜欢，你没有听过的音乐你不会喜欢。神是我们五官完全接触不到的，怎么爱？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马拉基所表达出来以色列人的这个个表现，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也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罪恶是这么多，以至于上帝在每件事上爱我们，我们却一点都体会不出来。没有信主的人是这样，信主的人也常常是这样。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碰到困难，就是康牧师，我不知道神在什么事上爱过我，我不感觉到神爱我。那么我们感谢主，神爱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让我们知道他爱他，神借着他的圣灵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要认识神的美好的爱，完全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错，圣灵让我们责备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错误很严重，圣灵也让我们知道这么严重的错误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对上帝的爱就会增加，就会很丰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他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的工作，现在很多人就把它想成叫我们说方言、医病、赶鬼，这些东西可以说圣灵外在的工作，是很好也很重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不是每个时代都能有的。圣灵外在的工作就是行神迹、说方言、赶鬼、医病等等，这是外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圣灵内在的工作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那是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凡是信仰所需要的。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神爱你？这些都是在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确定，我们知道我领受的灵，我领受的那种灵不是世上的灵。各位，世上的灵是什么？世上的灵是叫我们忘记上帝恩典的灵，世上的灵是叫我们忘恩负义的灵。有人的灵，有人的 spirit 就是怨恨，就是抱怨，就是愤怒。好像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是年老的一代，就是当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或越来越老化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个绝望 灰心的灵越来越多。这是一场征战，你不让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不领受神的灵，你就领受世界的灵。世界的灵是悲观的，是绝望的。感谢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有两重。圣灵将神对我们的爱，这是神的爱的意思。圣灵将我们对神的爱，也是神的爱的意思。圣灵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方面觉得领受了、经历的、感到、感觉到了神的爱多么好，也给我们一种本事，给我们一种本领，给我们一种特质，让我们有对上帝有丰富的爱。虽然没有看过他，没有摸过他，没有听过他，虽然在人间，我好喜欢那个电影哦，虽然我没看过，我好喜欢那个音乐哦，虽然我没听过，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荒唐的。但是对上帝，我们虽然没看他，没有看到他，圣灵把他的爱，把他对我们的爱，把我们对他的爱都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个圣灵的工作好像浇水浇花一样，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干渴的心田就得滋润，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也就爱他。若是我们常常求神帮助我们，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看到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遍地到处随时随事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若没有神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看到遍地都是漆黑的、荒唐的、无聊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叫人厌烦的。我们越蒙拯救，越蒙圣灵浇灌神的爱，就越爱我们的主。诗篇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们能爱神吗？各种原因，特别是十九节，神领我到宽阔之处，神救拔我。我们因着圣灵知道我是何等罪大恶极，何等罪大恶极，又蒙上帝的怜悯，何等的赦免和慈爱。所以我们感谢主，求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浇灌我们，让我们知道遍地我自己、教会还有所有的受造物。诗篇145篇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当你用你的肉眼，不是不好，但你看得非常有限，用你的肉眼、用你的肉耳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不到上帝的爱。路德说，你如果不透过十字架，圣灵让你透过十字架看上帝，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魔鬼，你看到一切都是荒谬，你看到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瞎了的眼睛，我们瞎了的属灵眼睛，如果戴上十字架的眼镜，戴上圣灵这个眼镜，我们就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挫折、我们失败的婚姻、我们痛苦的家庭，我们看到神在这世上都爱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遍地满了主的慈爱，看到耶和华善待万民，不只是万民，而且是万物。 所以我们也能够说出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的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再一次，我们现在做心理学谈的辅导的，我们跟人谈，从小到老十之八九都是我一生一世都是悲哀、荒唐、虐待、误解、不喜乐。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罪恶是我们不依靠上帝，不认识上帝，以至于我们满腔的爱就爱了世界，爱了那些偶像，我们也满腔的需要饥渴，我们从世界上来找，我们希望从世界的爱情、家庭的温暖来找到，这不是不好，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基础。对不起，人间的爱、父母的爱、夫妻的爱、国家的爱，这一切的爱，如果不是以神的爱做基础，有一首诗歌，其余根基皆是沙土，都是沙土，水冲雨淋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因为不建立在神的基础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当我们领受，我们只领受世界，只去爱世界，世界是神造的，是好的，即使在罪恶里面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它不可以成为我们所膜拜的偶像。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神是这样爱我们，把最好的他的灵和他的儿子都给我们。如果我们不爱他的话，只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而如果我们不爱父，是严重的，这人可咒可诅。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要有对上帝对人的美好的爱，是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这沙漠一样干燥的心田里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你一定要蒙神的爱，你才能够爱神。你要继续不断的蒙神的爱，才能继续不断的爱神。感谢主，他对我们的浇灌没有停止，但是我们常常麻木了。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知道神多么爱我们。甚至圣经有一个很奇怪的比喻，你要怎么才能爱神呢？你要多得到上帝的赦免。哎，这很奇怪哦，我怎么才能爱神呢？那么神要更美丽一点，我怎么能爱你呢？你要更美丽一点，你要更善良一点，你要更体贴一点，你要更周到一点，你要更好一点，你怎么能爱神更多呢？就是神让我觉得更好。耶稣说过一个比喻，有人欠了一个债主五十两银子，有人欠了一个债主五两银子，他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我如果是耶稣，我会说债主免了两个欠债的人债，一个免得多，一个免得少，这两个欠债的人哪一个会更感谢免他债的人？会更感谢吗？你免了我的债，我感谢你。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那个债主？他为什么用爱这个字呢？ 你欠我钱，我免了你的债，你不会爱我吧？你谢谢我嘛，这比较合理一点。耶稣说，这两个被免的人，哪一个更爱他？奇怪，耶稣讲这个话，我想是因为他是把免债的债主比成上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欠了神的债。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在一个非常不，就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想象这种场面，非常尴尬的一个场面。有一个法利赛人，这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动作我真的也不知道，很多解经家有讲，一个人，各位，我等一下站在门口送客，有人站在我后面，然后挨着我的脚哭，他怎么，他是女生哦，他弯下来还是他跪下还是他躺下来，他不是抱着我的肩膀哭，他抱着我的脚哭，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动作，而且哭湿了耶稣的脚，再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我想在你们教会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如果发生，雷牧师也会劝阻，不要这样子，很奇怪耶。哭，擦干，然后亲我的脚，只是没有人禁止这女人如此荒唐的举动，再把香膏抹在我脚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就说，这个人，人家怎么说他是先知呢？我们不是先知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风尘女郎，不是一个好东西，不是一个好女人，我们怎么会让人家亲我们摸我们呢？耶稣就说了我刚刚讲的比喻，耶稣说，西门，我有话对你说。法利赛人很恭敬，夫子请说。耶稣这本事也真是不得了，耶稣看见人家吃饭抢位置，耶稣就想出一个故事，他看到，他听到他在跟罪人吃饭的时候，别人都批评他，马上想到浪子的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他看到一件事，听到一件事，马上就想出故事来。这个人不得了，我记得我们蒋经国总统也是很喜欢讲故事的，但我相信他预备了很久了。耶稣动不动就讲出一个故事来。有人觉得耶稣不应该被一个女人，一个有罪的女人，一个风尘女郎，大庭广众之下又亲又摸又擦干的，又哭的，有人觉得是失态，这实在是失态。但是耶稣就讲了，他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50两银子，一个5两银子，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怎么爱他？摸不到看不到，我怎么爱他？你需要圣灵光照，让你知道你亏缺了他多少的荣耀，你欠了他多少。如果圣灵不光照，各位，我们还觉得神亏欠了我们很多，我们觉得神欠了我们更多的恩赐。我这个人每次从小照镜子的时候就说，神欠我20公分的身高， 我这个口罩常常会掉下来，因为我没有一个鼻梁，塌鼻子，神欠我一个挺的鼻子。神欠我，我们常常觉得神欠我们，我们不觉得我们欠神。我们哪里有欠他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欠他，而且他免了我们的债，西门回答说，我想是他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哦。然后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到这个女人没有？你看到你自己没有？你看到这个女人和你的不一样？我到你家来是做客的，待客的三个基本道理你都没有做到。我到你家做客，犹太人客人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对客人的礼貌，会先给他水洗脚，因为那地方风沙多，大家又都穿那种凉鞋一样的鞋。如果客人到主人家，主人有一点点待客之道，有丝毫的待客之道，会给他用水洗脚。你没有，你没有。哦，可是这个女人用眼泪弄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以色列待客之道第二个最基本的就是客人来了会跟他亲嘴，就跟我们现在客人来了会握手问他一样。我到你家，你没有跟我亲嘴，没有跟我握手，连握个手都没有。以色列待客之道第三个，因为那里干旱，客人来了要用油抹他的头，让他不要那么干燥。这个女人用油抹我的脚，哇，她对我好恭敬，她对我简直是出神入化的礼貌，旁若无人的礼貌。这个世界好像不存在一样，只存在我，然后她对我无比的爱，亲我，摸我，擦我。哇，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好，下面要花一点脑筋来了解了，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在第七章四十七节，他先说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我赦免他许多的罪。和合本翻译是因为他的爱多，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许多罪都被赦免。这一定要把它小心了解。如果我们照字面这样来了解的话，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就表示说我们不爱上帝的就不得赦免，那就表示说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将来要上天堂，要得到上帝的喜悦，要得到上帝的赦免，要看我们的表现，我们是不是够爱他，不够爱他不赦免。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希腊文是 hoti， 英文就是 because， 因为他的爱多。各位，这里文字是因为，我们翻因为是对的，不过我们要想的广一点，这里有一个因为，因为有一个所以，我们要把它这样了解。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所以他的爱多。什么意思？神赦免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知道她欠的太多了，还不了， 现在耶稣赦免了他，哇，他觉得，哇，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是要爱你。你对我这么好，所以我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罗马书保罗讲完了上帝所有的救恩的宏大的计划和对每个人的仔细的计划结论。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这么爱你，你怎么能够不爱他呢？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很好的娱乐就是每天晚上的儿童节目，以及星期天晚上全家都听的中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剧，崔小平导标，王什么配音。那么那个广播剧是9点到10点，全家都听，巷口到巷尾都是全家都听，听一个收音机，那也很愉快。在那个广播剧里面，我今天都不能忘记的是赵氏孤儿，听说那也是评剧吧，那也是名剧吧。我不知道那个里面有多少历史的事实，实在是太刺激了。反正赵家被奸臣屠岸贾陷害，全家人都杀掉了。屠岸贾要杀赵家，斩草除根，有一个小刚刚生的婴儿，要把这婴儿杀掉。结果婴儿被保护了。另外有赵家的忠臣，把自己家的小孩换赵氏的孤儿，被杀掉了。那个赵氏的孤儿被送给屠岸贾养大，屠岸贾不知道他是赵氏的孤儿，屠岸贾不知道这是他全心想要杀的那个孩子，他不知道，那个孩子也不知道屠岸贾是他的仇家，就把仇家把杀全家的凶手当作父亲来孝顺。直到有一天，他知道屠岸贾不是他的恩重如山的养父，是他杀他家的一个大仇人。我自己后来慢慢长大，我觉得人对上帝就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不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我们不爱上帝，我们把我们的爱都给了魔鬼，我们把我们的恨都给了上帝。直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爱我们的是上帝，我们过去所做的是亏负的，而上帝居然还是这么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哎呀，我们就真是爱他了。所以这句话要把它了解成，如果你知道就像他一样，他知道他的罪都被我赦免了，他就非常的爱我。因为我赦免他，所以他爱我多。我们要有这样的了解，才再了解他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就是我们总要把救恩的开始、继续和成全都放在上帝的身上，是神开始做这件事，是神先爱我们，是神继续爱我们，是神爱我们爱到底，我们才可能爱他。是神先给我们圣灵洁净我们，喂饱我们，光照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拯救我们，神把一切的美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对他有美好的回应。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我们不会爱他，而神对我们的爱是他先赦免了我们。 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知道耶稣的，怎么认识耶稣的。在这个女人身上，因为她是用香膏教耶稣，而用香膏教耶稣的是我们最熟悉的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么可是似乎不可能是一个人，伯大尼的玛利亚是一个出身很家庭很好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所以也有人把她跟莫大拉的玛利亚放在一起。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有七个鬼被赶出去，不管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或莫大拉的玛利亚或者是别人，任何人要爱耶稣，要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神却仍然赦免，你才能爱。各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唱那么多诗歌，听那么多道，看那么多的福音电影，都是要爱主啊。各位，我服侍主，我是牧师，我要爱主，我要爱我的羊。你怎么爱啊？你怎么爱？我怎么能在这里爱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来了这么多次比较认识。我们不认识，我怎么爱上帝？我没摸过他，没看过他，没听过他。他做了什么事让我这么让我要爱他？我们要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少的罪得到了赦免，多少的罪得到了原谅。耶稣好像是说，人如果爱耶稣，就能得到耶稣的赦免，爱耶稣越多，耶稣赦免的就越多。但是我们要倒过来讲，才能讲这一段。我们无缘无故的，没有理由的，最起码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有什么优秀，有什么美好，包括爱上帝的爱，我们都没有，就在充满了罪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已经变善良了，不是我们变成已经变成上帝儿女的样子，不是我们已经好了，各位，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对我们显出最大的爱，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各位，我们要爱人，你要爱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背叛了你，有别的女人，你什么时候能爱他？他悔改了吗？他说我错了吗？在我们还没有说我错了，还没有说我悔改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就爱了。这是很奇怪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赦免，我们的爱就多。如果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意思是知道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罪，不太需要耶稣的赦免，欠了耶稣不过零点一两银子，我们爱耶稣就也只有零点一两银子。我们觉得罪孽深重，而上帝又赦免了，恩重如山，我们就爱他。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求圣灵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多么的好。哎，在圣经，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每次听到传道人讲人是有罪的，我们罪孽深重，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华人很难听进去的。我们不觉得我们很坏，因为比较起来我们实在不坏，比较起来我们在社会上，在人品，在道德学问上实在不坏。各位，是的， 我们也许不坏，也许很坏，这不重要。你真的很好，学问道德都很好，你真的比别人好很多，你还是没有可夸的。我认识一个教授在美国，他很好的一个教授，对人都很好，在我们查经班也很热心，但是他几乎是这样说了，他太太是很清楚的说，他没有办法谦卑。他说他如果是王永庆的儿子，他会谦卑，因为哥哥爸爸真伟大，他们很有钱。我父亲不是王永庆，这个叫做我没有父亲。很早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妈妈带着好像四个孩子，非常辛苦的过日子，不是月无隔宿之粮，是早饭吃的中饭不知道在哪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他很上进，他很努力，他台大毕业以后拿到了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去，妈妈还是借了钱，因为要飞机票。很快拿到博士，很快升为正教授，发表很多文章，也善于投资，很漂亮的房子。如果我父亲是王永庆，我会很谦卑。哎呦，这些东西一草一木是我赚来的，不是别人给的，我不能谦卑。他不知道一件事，得获财的能力，这是生命级的话，得获财的能力，机会都是神给你的。你很努力没有错，你需要看到你的努力是神给你的，你有上进的心是神给你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人需要被圣灵光照，任何人需要被圣灵光照，能看到自己有罪，能看到神的恩典丰富。如果你没有看到自己有罪，你最少要看到你的善良，不管是道德或知识上的，100%是神给你的，你要看到。于是7:48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感谢主，是这个女人的信心，是耶稣对她的赦免，让她产生了对耶稣的爱，那就是信心。事实上，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女的什么时候知道耶稣对她的赦免，我们不晓得，没有讲，只有讲她到了在这个宴会里面，她毫不知耻的、旁若无人的亲抱哭擦耶稣，他对耶稣有一种忘形的爱，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他做了很多的坏事错事。这个城里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人尽皆知，但他知道耶稣赦免他，他就有很多的爱。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如果我们爱他，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如果爱神，爱不能只在嘴上讲，不能只在文字上写，爱是要有行动的。这就是对不起徐志摩这些人不太理想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的文字，他们很多的嘴巴，舌灿莲花，哇，真是每一个女孩子看到他写给他们的信的时候都动心。我不是嫉妒徐志摩，又风度翩翩又会写，但是哪一个女人跟他来往的陆小曼、林徽因，不知道他会讲话。我们基督徒对上帝对人的爱是要有行动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人若爱主，要先看到，要继续不断地看到主对他的赦免。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无可指责，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遵守了一切的义，遵守了律法一切的话，直到有一天我在大马色的路上，我被耶稣光照了，我知道我一生所做的事，我近来所有的目标要为律法的义大发热心，要追杀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邪恶愚笨。我才发现我错了，耶稣真的是救主，我错了，我的判断错误了，也就是我过去所有的都错了。而他还是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哎呀，我需要被拯救，我也得了拯救，我需要被赦免，我也得了赦免。弟兄姐妹，继续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不是喜欢揭人的疮疤，神也不是要揭我们的疮疤，我们只是在这些疮疤、这些臭不可言的过去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恩重如山的恩典，我们就谦卑，我们就愿意爱人，我们就没有惧怕的爱他。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因为行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实在没有这个口才，我很想把圣经里的这两个吩咐，我们要怕神就是敬畏神，我们要爱神就是亲近神，两个应该要放在一起的。我今天两堂讲了，一个讲爱神，一个讲怕神，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把他们放得很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两堂都可以用一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第一堂的经文要敬畏要怕神，我选的是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这一堂我是讲爱神，让我也用生命记十章十二节来结束。爱神和怕神，神把它放在一起了。以色列啊，教会啊，基督徒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我们要什么？神要我们，只要你敬畏怕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下面 爱他，你要怕他，遵循他的道，爱他，侍奉他。正确的怕，怕他的慈爱，怕他的圣洁良善，这个怕也，这个他的美好吸引我去亲近他，也让我敬畏他。这两个都希望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我们怕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爱尽心尽心的侍奉他。很难懂吗？我上一堂说了一个例子，这一堂恐怕也只能用这个例子。如果一个男孩子或者一个丈夫，好丈夫，好的男朋友，对他的女朋友，对他的妻子非常爱，非常的以他为乐，但是他妻子是这么善良，这么体贴，这么圣洁，这么美好，他也非常怕他的太太。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丈夫妻子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我老公又怕我又爱我，也许差不多就是我们对上帝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非常的渺小，我们非常多的罪恶，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蒙了不配的恩典，而且继续不断的蒙恩，我们真是感谢你。求主恩待我们中间哪一个更爱上帝呢？我们现在比以前要更爱上帝吗？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是不是更爱上帝呢？主啊，那多得恩典的会更多的爱你，就求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欠你的有多少，也看到你免我们的债有多少。那真是好不容易了。而你的教我们的祷告文里面有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谢谢主，让我们有神儿子，有神的生命，能够爱，能够赦免，能够被洁净。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